我们鼓掌为号吧。
不是这样不好，
一人
猛
的
一声才能
行。那大家不要跟着我鼓掌。那个今天是党凡来讲这个 NFC 还有 RFID 的事情。然后党凡是这个，我需要介绍一下吗？我介绍一下。然后他是那个软院的，你是在软院吧？
是。
好，这个软院的博士生。然后呢，那个主要做的内容就是和 RFID 还有这些东西有关。然后他也是这个著名的刘云浩老师的学生。在工业界和学术界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然后这个，所以他今天来我们这儿做这个报告，所以那个这个几十个同学是吧？
一致同步
，对，所以那个我鼓掌就行了，大家就不要鼓掌了，这个另外同步哈。
谢谢大英，那个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智能卡和 RFC 相关的东西，因为之前听很多人说都对这个很感兴趣，刚好我是做这方面的，首先来给大家列几个常见的智能卡，可能这边有的东西大家见过，有的没有见过。最常见的大家的银行卡、地铁卡这样的交通卡，就是我们说的智能卡。现在的二代身份证还有这个电子护照，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电子护照，就是上面有一个很奇怪标志的护照，里面有智能卡。常见的 SIM 卡是智能卡，门禁卡也是。最后列了一个可能大家不太听过的，就是数字电视。数字电视里会插一张卡，那个卡也就是拿来解那个广播电台送来的加密信号的，它也是智能卡。这里列出了常见的这么多种。然后在开始之前预告的一些话题之前，先给大家讲一些基础知识吧。什么是智能卡呢？这个是摘自某某某学校的一个人做的一个 slide， 他给了智能卡这样一个定义。智能卡是一种防入侵的计算机，在一个简单的芯片上，它可以放在塑料卡里，然后有非常有限的计算资源。它为什么叫智能卡呢？因为它有一些安全的属性和智能的属性。它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存储数据，第二件事情是处理数据。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以交流为主，所以 PPT 做的内容不是特别多，可能还是尽量的多讨论一些。智能卡怎么分类呢？分类的方法非常多。
不用，我们活动太近
了。OK。这里列了三种分类方式。第一种是按照功能来分，可以分为这个存储卡和处理器卡。其中在左边的这个 memory card， 在国内大家可能更习惯称它为 M1 卡，所以大家见到以后，如果要接触这个行业，听到国内中国人说 M1 卡，就指着这种卡，一般是 memory card， 而这个右边的 processor card 处理器卡，在国内一般叫做 CPU 卡。然后第二种分类方式是，我们根据这个卡和外界通信的这个接口，可以把它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当然还有双界面的卡，就是我们的银行卡，银行卡它既有一个像 SIM 卡那样的芯片，有那个六个银角。也有一个非接触式的功能，就是可以感应。另外一种分类方式是主动和被动。我们常用的这种卡，比如说我们的洗衣卡、公交卡都是被动式的卡，也有一些卡是主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有的小区它的停车场，它那个停车卡是蓝牙的，会主动往外送数据。这也可以归为智能卡。
就是一个卡里面有个智能的东西，就叫智能卡。
无所谓，这个定义比较宽，因为我看了维基百科，大家也没有给一个特别精确的定义。总之就是说，它有能力安全的去存储和处理数据，而且是一个有一个可以坐在集成电路里，然后可以集成在比如说塑料或者其他的任何东西的这种，我们都可以管它叫做智能卡。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智能卡的标准。接触智能卡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一个叫7816的标准，它分别定义了这个卡的尺寸，然后物理形态，一些安全性的属性，然后这个怎么通信，具体的协议是什么，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这里边的第四部分，就重点讲了这个卡和读卡器之间是如何通信的。非接触式智能卡主要是这个标准叫14443，这个标准有四部分，分别是介绍了卡的物理特性，然后怎么给它供能，以及怎么初始化和防冲突， 从这个层就会把卡分成 Type A 和 Type B 两种，等一下会说哪些卡是 Type A 哪些卡是 Type B。 最后它的第四部分规定了这个卡的传输协议。说完标准之后来看一下硬件。这里就只列这个刚才说的 processor card。 processor card 里有一个 CPU， 通常是常见的就是和8051兼容的指令集。它可能还会有一个随机数发生器，有一个些处理器。它里边因为要存储和运算，所以还会有一些存储器，有 RAM room 和一方 P room。 这些卡通常都是无源的，就刚刚说的被动式的卡。这里列了一些典型的智能卡的平台芯片，最常见的应该是 Mifar 系列。这个有 Classic， Mifar Classic 就是刚才说的 Memory Card， 就是纯粹拿来存数据的一种卡。然后 Ultralight 也是存数据的，它跟 Classic 的区别在于 Ultralight 是不加密的。
地铁票，
地铁单程票是 Ultralight， 它的数据是不加密的，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去读。
看不懂
单程票没用啊，只能读没有用。
你只能，你只有一次。
而且我看不懂
的。对。
如果你能找一个可以复制 UID 的卡，你就可以复制单程票了。
没有用啊，反正怎么上面
只
有一次。
你只要出站那张票就废了，你就不让它出站了。
对，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一张卡的成本只要一块钱。就随便说一说，这我还没有见到能改 UID 的 Ultralight 卡。然后还有 Mifar 现在应该是做的最高级的卡是 DeskFire， DeskFire 就是一个标准的 processor 卡。
它是有那个 DS 加密吗？
它有一套完整的指令集，就是能做很多复杂的运算。然后它的
我看见就是它把这个 DES 给大写。
对。
对。
它的那个就是它的读写的这一侧不会直接和一方 PROM 去连，中间一定会过一个 CPU， 所以所有的运算都需要通过 CPU 来做权限控制，然后以及有一些安全的认证。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主流的一个系列 Mifar。 然后国内用比较多的是这个复旦微电子做的卡，用量比较大的是这个型号叫 FM108。 它里边的那个 CPU 的指令集和8051兼容。另外恩智浦有一个芯片叫做 SmartMX， 也是全功能的这样的一个硬件平台。然后来说一下软件。软件我们就只说 processor card， processor card 上面一定会跑一个叫做 card OS 的东西，叫卡操作系统。大家会说一个卡上怎么会有操作系统，它指令非常简单，等一下会介绍几个，然后一会儿再说。现在常见的国内常见的卡操作系统就是刚才说那个跟复旦配套的这个叫 FMCOS， 然后咱们香港用的是同方的卡，所以同方的卡的这个那个文档上写他们的COS 的名字叫做 TFCOS， 同方 COS。
哦，所以我们都是 TFOS。
然后这个 Mifar 的 DeskFire 也是一个比较完善成熟的COS 系统。但是这样的东西在上面写程序是一件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刚才说了这些卡基本上都会跑一个和51兼容的指令集，你要去做一些比如说 DES 啊，或者是 Triple DES 甚至 AES 加密，还有公司要对的算法，我觉得拿那东西写可能会很麻烦。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及为了提高开发的效率，后来大家就把 Java 搬到了卡里。我们可以在卡里写简单的 Java 程序，用那个叫做 Java Card 的平台来做。目前这个东西用的比较多是在金融行业，一般银行会选择用 Java Card 这样的平台，直接写 applet 把它下载卡里，这样这个卡就只要跑了 Java 程序就变成了一张银行卡。然后什么是 NFC 呢？NFC 是由索尼和飞利浦在200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飞利浦后来被恩智浦收购了，就这部分被恩智浦收购了。一直到2013年，这个 NFC 相关的东西才成为了这样一个 ISO 的标准。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卡，非接触式卡有 Type A、Type B 两种，还有一种卡叫做 Felica。这个东西当年它想成为143的另一个标准，想叫 Type F， 但是被这个标准委员会否决了。但是这个NFC 这个标准还是把它吸纳进来了。 最新的这个 iPhone 7好像是支持费力卡昂，只有日本版本是支持它的。有了这个东西，可以在所有能用那个叫西瓜卡的地方去做消费。
西瓜卡，
水卡，你指的是水卡？
我没有去过日本，应该就那个玩意儿，他们管那叫西瓜卡。
水卡就是日本的西瓜的意思。
好的
。不是，这是真的。
对，他那卡上就画一个西瓜的图标。
还以为是 Felix 卡 ，Felix 黄卡。
然后这个卡在哪儿用呢？这个卡在日本用，然后在香港用，巴达通就用这个标准。新加坡以前是用，后来新加坡换成了 Type B 的卡。对，刚才说要说哪些卡是 Type A、Type B。我们常见的卡里，公交卡、银行卡都是 Type A 的卡。Type B 的卡，生活中大家只能见到两种，第一种是清华大学校园卡。第二种是身份证，但身份证和这个143并不完全兼容，因为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加密算法，需要有一个专用的芯片来做解密。
两个，二代身份证两版本是同样的 Type B 吗？因为我的原来的手机能够读出二代身份证老版本的那个芯片，但我读不出二代身份证新版本。
肯定有。
你读出来指的是？
就是我能够识别到这个芯片型号，但是我当然没有可能读出去，但是我原来手机就。第二张就是我新的身份证就完全读不出来，
没有响应。
啊，
对对对，
我
现在也是，
我没有见过特别新的身份证。
现在他那个在杠三的那一层就不完全一样，就那个 ATTRIB 那条指令
那就不一样了。
对，所以他直接就识别不了了。
对，说到这里，说到这里就要插一句，上回这个你要跟我讲为什么14年以前的校园卡和14年以后的校园卡不一样的事情。我们之前做实验的时候发现，14年以前的校园卡是不能用手机去通信的，但14年以后的可以。当时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直到有人告诉我说，14年以前的卡没有按照标准来做，就是按照标准，每个指令，在收发的时候，不同指令之间。第一个字节要做一个交替是吧 ？E A 和 E B
有一个字节里面有一个比特，它应该是零一交替使用的，就每一条指令间隔。
对，但是14年以前那个卡，它不是这样做，它所有的都用好像是固定的一个数，所以手机不能跟它通信，然后只有用特殊的读卡器，然后去直接和它在应该是第三层
对
去交互的时候，忽略那个错误的数据，才能跟它进行正常的通信。那我们接着回来，刚才说了这两种大家生活中能见到 Type B 的卡，现在卡都是 Type A 的卡。如果你去新加坡，可能还能见到 Type B 的卡，除此以外 ，Type B 的卡就很少见了。NFC 有三种工作模式，分别是。
Type A 和 Type B 的那个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本质区别就是他们在建立通信的时候，这个防冲突，还有这个物理层上的这个调制解调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它的。它是属于参数上的不同还是机制上的不同？
这个我不是特别了解。
调制方法
应该是调制方法不一样。
对。
还是回来说 NFC 吧。这个 NFC 有三种工作方式，分别叫卡模拟、读写机和 P2P。先说最后一种 P2P。P2P 就是两个手机碰在一起，你经常能看到那个Android Beam。就是可以在手机之间互相传数据。就是一个 P2P 的模式。读写器也很简单，就是大家比如说拿着手机。去碰一张卡，你会能读到这些卡的信息，这时候卡就用 read write 的模式去工作，手机用 read write 的模式去工作。还有一种是卡模拟，卡模拟我们想稍微说的细一点。在2014年以前，应该是安卓4.4，我忘了是14年还是13年了。就在安卓4.4以前，如果我们想用手机来模拟卡，必须要有一个叫做 secure element 的东西。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呢？因为一般来说卡，刚才说了卡里边都是有一些安全的机制来保护重要的数据的，所以大家认为一定要在手机里加一块特殊的芯片，或者在别的地方加一块特殊的芯片，把这些安全的数据存起来才安全。所以在以前，如果我们用手机来模拟一张卡，通信方式是组建这样的，这个 NFC 的 reader 和你手机里的 NFC controller 通信之后，这些数据会被送到一个叫做 SE 的元件里，一个器件里去做数据的交换。以前常见的这个 SE， 会有 SD 和 SIM 卡两种。后来因为很多手机都不带 SD 卡的，所以这个方案慢慢就被淘汰了。现在 SIM 卡的方案还在用，比如说这个移动的荷包， 然后联通也有自己的钱包，电信也有，就是他会把那个 SD 嵌到 SIM 卡里，这样你去拿手机去当卡用的时候，其实是 SIM 卡里的数据在和这个读卡机做交互。大概在过去的两三年时间里，又有一种新的方式出来，叫 ESE， 就是手机厂商在手机里集成一块芯片，我们把这些机密的数据放在这个手机的芯片里。那常见的例子就是 iPhone 就是这样做的。大家去开 Apple Pay 的时候，那个银行卡的数据写在它的 SE 里的。类似的像这个小米5也是这样做的。魅族也有这样的芯片。这是在安卓 4.4 以前。从安卓 4.4 开始之后，它Google引入一种新的方式，叫做 HCE。这个忘了坐在这儿了，就是这个 host 是主机 card emulation， host card emulation 主机卡模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直接在 CPU 上生成这些数据，直接去跟外界的这个 reader 去交互。这里边目前做的最成功的应用应该是银联推出的云闪付。注意，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到这个闪付这个东西。云闪付就是用 HCE 技术做，它不是这样的技术来做的。对，所以这里边机密数据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安全芯片里，而是直接存在这个手机的存储区里。然后基础文到此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嗯，它会右边会比左边不安全。
右边会比左边不安全，这是一定的。所以苹果直到现在也没有开放 HCE 这样的技术。为什么要右边？这个问题非常好，为什么要右边？大家看到以前我们有 SD 卡的方案，但是后来大家不用了，银联用过一段时间这个方案，有 SIM 卡的方案和 ESE 的方案。这两个方案，大家注意 ，SIM 卡掌握在谁手里？掌握在运营商的手里。ESE 掌握在谁的手里？在手机厂商的手里。那这个时候，我们说这种支付业务，运营方往往是这个一卡通公司、公交公司还有银行，他们。并不是这两家，所以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服务提供在手机的平台上，一定绕不开运营商或者手机厂商，使得这个产业链变得非常长。Google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想推出这个业务，但是受限于运营商和手机厂商的限制，他很难做下去，所以他推出了右边这样的东西，使得Google Wallet 还有银联都可以绕开运营商和手机厂商，直接去做自己想做的业务。还有别的问题吗
？ISO 15693好像没有提。
15693是什么呢？
tag 那个 NFC 那个。
那
种卡。
就是
那个 tag。
对 tag 没打算讲。
NDEF。
NDEF 是。
就这玩意儿。
是消息格式。
NDEF 定义了一种消息格式，它可以用MIFARE 的卡来做，也可以不用MIFARE的卡。它只要和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应该是工作在第三或者第四层吧，我不是很确定这个。
对，它应该是和那个 APDU 差不多的那一层。
但它不用 APDU。
对，就和它并列的嘛。
对。
啊。
就是我们可以用刚才说的 MIFARE Classic 卡，只按照特定的格式去存数据，这样在安卓手机上就会把它识别为一个 NFC 标签。这些东西是由 NFC Forum、NFC 论坛来定义的。就他们也会把那个 NFC tag 分成好几类，
图书馆 NFC V 图书馆都在。
对 ，NFC V 就是15693吧。
15693第三部分。
对，还有那个咱们那个学生证上的
对
火车票也是这个东西。
火车优惠卡。
因为我看过我们图书馆的标签呀。
然后呢？
其实我发现你不用读它，你把折一折就把书拿就走。
警察叔叔就是这个人，
在你
追着就换，
拿根刀把那
啊是，这个清华的图书馆应该用的是那个磁条，
对磁条。我说的我们那边的图书馆，
你给做一个法拉第笼不就可以出来
了？有道理啊，
是的。
你说的那个 SD 卡是那个 SD 卡吗？
是那个 SD 卡。
对，那那个 Secure Element 里面存的是啥？就是那个
特效是吗？
Secure 存的是什么？这个存的是什么不重要，刚才说了，它里边就跑了一个那个叫做 CatOS 的东西。 所以它里边至于说你是用了什么样的语言去写，什么样的东西去写不重要，只要符合这个COS 的约定，有统一的接口对外就 OK。
所以它不一定是对，
不知道，就是有可能有的芯片它也有后门。
对，就是说它我甚至可以我就拿个 flash 存一下，你知道你读什么我就给你翻译一下读出来，
这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没有个
但是常见的芯片或者说这些标准都会要求说这些芯片需要做到这个可以防侧信道攻击啊，就防比如说你这个数据不能直接被dump掉，都会有这样的要求。至于厂商具体怎么做其实没有人知道，只是说这些东西在检测的时候会检测，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后门啊或者是隐藏的东西，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关心。
那个三星的不是安卓的那个 Trust Zone 是这玩意儿吗？
不是， Trust Zone 是 ARM 里的是 ARM 的一个技术这个东西我不太懂了，是有谁懂啊？可以介绍一下。
我
离从英特尔之前，当时正好是 Trust Zone 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当时能拿到的资料是说 Trust Zone 是在硬件里面做的一个特殊的相当于芯片式的东西，你的所有的跟加密相关的东西，像你的指纹这样的东西，它会把那个最终加密生成的那个凭据存在那个 Trust 那个芯片里面。就是这个技术是要求从6.0开始所有应该叫安卓的 Open Source 那个AOSP 所支持的那个官方支持的那设备必须要实现的一个硬件，然后这个是从硬件方面实现，就只是做一个存储，然后这个存储是你那个机身本身的那个就是做安卓操作系统的这部分没有办法直接读取的，它只能够就像这个机制一样，它只能够进去做一些这个运算和那个通过那个硬件做些认证反馈一个认证结果，
就是直接在 ARM 的那个就直接在 CPU 里做了个 UBK 进去的。
但那个东西的功能应该要更强一些。我之前看到华为有一个叫做自己的 Secure OS 的东西，就是在后面的这个 Trust Zone 之上的，它提供一些除了这个指纹以外的 API， 比如说做一些密钥的运算。
对什么的。对，就是华为的那个，反正华为后来出的手机都基本上是就是自默认全盘加密，然后就走它的那个加密的那个芯片去过的。
对。然后我之前
插个 SD 卡进去，然后它会弹出来说 SD 卡要不要加密。
我之前给华为写邮件想申请一个那个 SecureOS 的开发权限，可能一直没有理我。他那官网给了一个申请的邮箱，又写邮件，从来没有人理。就其实我很想知道那个怎么工作的，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公开的资料这些东西。
那个 Trustzone 它在底层的话，像 ARM 那边，它会直接在硬件上做很多限制，比如那个 AXI 总线。AXI 4.0的标准里面 Trustzone 就专门有几根信号线，那几根线就表示我当前的这个过来的那条仿存的指令它是 secure 的还是 unsecure 的，然后我这边假设那个加密的那个存储的那个单元，我如果检测到总线过来的是一个 unsecure 的访问，我就可以禁止它访问。对，相当于它在 CPU 那边它可能就类似于比如 X86 里面的 Ring 那样的，它一个专门的一个特权级，在那个级下面才能够访问某些特定的硬件。
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了。下面是一些话题，这里列了5个。第一个是先来看一下门禁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广告。第一个是从淘宝搜的，然后写了张图。然后第二个是 Google 出来的，后两张图都是 Google 打的。如果大家去见一些现在的外面配钥匙的店，都会在门上很有可能见到它一广告写着复制门禁卡，这应该现在已经挺常见了。那这个东西
自考都被人骑
了啊，那个他们那儿已经有复制门禁卡的工具了。
找不到工作就
我这儿有十几张 UID 可写的卡，谁有兴趣可以拿去玩的。
行，那在他们在他们一会儿介绍他们那个东西的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门禁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我们再去听宇翔来讲。我们就这里只说普通的门禁。什么叫普通的门禁？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措施的。现在在国内可能80%的门禁都用的这种方式。普通的门禁是这样一个结构，在门外边会装一个读卡器。读卡器会连到一个叫做控制器的东西上， 控制器会出有一根线，还有两根线出来，一根是那个电磁锁或者是别的什么机械锁无所谓，反正有一根锁的线，另外一根线是连到门里面有出门的按钮，当然里面可以换成一个读卡器，背后这个控制器可能会通过RS-385或者是这个以太网给连到一个管理软件上。这套系统怎么工作呢？读卡器会读你刷的那个卡的 ID， 每张卡有一个 ID， 一般是四个字节，有个别的卡的 ID 是七个字节。读完之后，它会通过一种叫做伪装协议的东西，把这个四字节的数据，处理完之后，伪装是26位或者26比特或者是34比特的数据送到控制器去，然后控制器发现这个 ID 在白名单里，门就开了。普通的门禁就是这样工作，原理非常简单。
这跟308那个门禁原理一样。
对，
就是伪装协议本身是没有什么加密的，是吧？
伪装协议只关心传输，它跟加密没有关系。
所以只要把那个读卡器能够后面那两根线拿到，其实就可以开了，是
吧？那你就给它送进合法的这个数据就可以。
那数据在控制器？对。
没有，我直接 tap 中那根线，然后有人刷进来了。
对
对
对。
然后我把那个 ID。
是的，
就2015年的 Backchat 上有个人做了一个所谓的 BLE 的一个玩意儿，就他呢号称在60秒之内，当然他的伺候比较熟练，把那个读卡器嘎嘎嘎一拆，然后里面装上他那个东西，通过 BLE 来控嘛。
嗯，
它的作用就是当有正常的人过来刷的时候，他把伪装协议的东西存下来，然后
重放一
下，
下
次完了就重放一下就好了。然后并且还可以实现 DDoS 攻击，就是他一直发错的，让把你锁在这里面。或者是他把那个数据给断掉了。
哦，
这挺厉害的，
好邪恶。
对，说到这个地方，先把这个讲完，然后再都讲出来。这里边用的卡一般是两种场景的卡，一个是高频的125K 的卡，就是一个钥匙扣那么大的卡，这种卡就只存一个 ID。另一种卡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校园卡这样的卡。3.56兆的这种，就是刚才说的工作的 SO1443 这个频段的卡，常用只有两种卡。我刚才想接着康哥那个话说一什么呢？我们之前买了一个市场非常主流的控制器，我们发现它用的是 UDP 协议，然后只要在那个网里给它广播一个数据，门就会开。所以这意味着，如果这个门禁控制恰好连到了比如说某个单位的什么网络里，你又连上那个网，你可能广播一个 UDP 包，这个地方就门会开。就是因为这个做这个行业的人其实真的什么都不懂，他就卖这东西，这个东西已经工作20年了，现在还这样没有任何变化。然后
那些好莱坞片都是
真的
这么工作的。
对，这是普通的门禁。等一下我好像会有一个不普通的门禁的介绍。对，在他们讲他们的那个之前，我插一个，这个如果大家没有那种卡怎么复制呢？如果你手里的手机使用的是 Broadcom 的控制器，可以访问这个 Stable Flow 的一个链接，它会告诉你怎么去改你手机里的一个配置，然后要 root。
在 1.6.0 下已经没有用了，
6.0不行了是吗？
如果说现在没有用，没有用，它就是改到没有反应。
我知道5.0干过这事，4.0和4和5干过这事。如果你还用4和5的话，是可以，对，是可以给手机设一个这 ID 的。设完这个 ID 之后，刚才说了，那个读卡器只读一个 ID， 所以你拿着这个手机就可以去刷开你想刷什么。
哦，那从那个原先需要备一张卡在身上，就改成需要备一个手机在身上，感觉还是手机重一点。
反正手机都要大一点。
那也就是说，如果它能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实现中继 IP 中继嘛。对，那个 IP 中继，如果它是不靠 ID 卡的话，不靠 ID 的话，它靠这个密钥还是应该可以。
中继这件事和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多数应用都是工作在这层，他们都不读 ID， 比如银行卡、公交卡都跟 ID 没关系。ID 这个东西基本上现在就只有门禁在用，其他地方都不用这玩意儿。中继这个东西一会儿可能会提起这样的。然后雨翔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们那堆东西？
你
桌上摆
的。你没有介绍那个 M1 卡的。
我没有介绍那个存储结构。
你先。
因为。
你要不要先介绍？
那个存储结构很简单，其实。
存储结构是
16个扇。
存储结构，那这样吧，等一下我演示一下怎么去读。
你
开始打之后。
干他。
行，那等一下我说完那个之后他们再来介绍他们这个东西。那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安全的门禁。安全的门禁是要需要靠一个密钥来保护的。一般来说智能卡这个东西他们的认证都是用这种 challenge response 的过程来做的。这个过程非常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想需要认证卡是不是合法怎么办呢？主卡机产生一个随机数，告诉卡说我的随机数是 A， 然后卡和读卡器分别用一个自己独有的密钥，然后同一个密钥，一个共享的密钥来对这个 A 做加密。加密完之后，这个卡把这个加密完的结果送给读卡器，读卡器发现这两个一致，那就认为是就可以认为卡是真的。反过来，卡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认证读卡器是读卡器这边是不是有权限。所以用了这样一个机制之后，这个门禁就会基本上就是安全的。现在一些机密的部门，他们的这里边就是这样工作。他们用的是古密算法，是那个
SM1268-9。
一般就是以前这个门禁系统大家用 SM1， 现在可能会用 SM4 多一些。一和四是对称加密，好像是这样。行，然后这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门禁就暂时介绍到这儿了。
就这个反正跟非这反正还就是那种就是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的那种。
对，这个东西不限制你用对称还是非对称，
然后需要卡有计算能力。
对，需要卡有计算能力。实际上现在我们说的 process card 都有这样的计算能力，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把 process card 当成就只读 ID 来这样用。
然后那个卡会在出厂的时候就有预制的一个密钥，还是
它是在发卡的时候就进去，就出厂的时候整个卡会被一个出厂的密钥保护。当发卡的这个公司这个单位拿到这张卡之后，要把那卡里所有的数据全清了，然后填上自己的密钥，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就安全了。好，然后我们来说一下有些人可能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怎么来。
然后坏人今天不在。
坏人
中间
坏人
什
么
在2008年的时候，应该是2007到2008年这段时间里，刚才说的这个 MIFAR Classic 卡被几个德国的研究人破解了。MIFAR Classic 卡全球目前累计大概发了有40亿张，然后他们破解的方式，这列的其中一种啊，因为当时有一系列的论文，从各个角度去破解这个卡，这是其中的一种。他们是在显微镜下把这个电路一层一层剖开，然后把那个随机数发生器的算法直接还原出来了。
暴力啊！
这个直接从硬件电路
里。对，然后他们找到了这个随机数发生器算法的一个漏洞，使得这个随机数不随机了。这是其中一种。然后他们还发现了这卡有很多漏洞，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一组密钥，通过它那个一些算法上的缺陷，可以很快的枚举出其他的密钥。因为 MIFAR Classic 卡它没有这个里边没有复杂的处理器，所以它断电之后状态会还原，意味着我们只要不断的给电断电给电断电，就可以去枚举去试它的密钥。但是刚才说的处理器卡是不能的，因为一旦失败它会有计数器去处理，所以你只要在几次内不算对，那卡就废了，这卡不会。另外就是这个卡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可以去暴力破解它的密钥。
验证漏
洞叫做 nested attack， 就只要知道一个善区的密钥的话，然后接着再去认证。
这个善区它已经是认证过了，它就会
它的那个加密算法会使用一些中间结果是上一次认证已经留下来的，所以你只要一次认证通过之后，再接着去访问另外一个不知道的这个认证的时候，就可以极大的减少破解的计算量，所以就导致了
如果你不知道
破解整个
不知道的话，他直接就拒绝访问。但是如果一旦知道一个，他就不会拒绝。
我也不知道。好了，
不重要。这个事儿对于大多数人一点都不重要。
这不本质。
对，
其实我还挺想知道的。
有论文，
这个论
你看后边，
而且现在有工具一件
事情。对，有工具来验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对于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个细节是什么样的。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他们要说这个卡是怎么为什么能改 ID， 所以就需要知道这个 MIFAR 卡的结构。这里列举的是 一 K 卡的，这个 Mi 5 Classic 有两种，一种是一 K 容量的，一种是两 K 容量的，这是一 K。每张卡分为16个扇区，分别从0到15号，然后每个卡有每个扇区有4个 block， 每个 block 是两个字节。在第零扇区的第零个 block， 它存的是一些出厂数据，就包括这个卡的 ID， 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能改的。Mi 5原厂的卡的 ID 也是不能改的，但是他们手里的卡是可以改的。对，然后
有售
啊，
淘宝有售，
对，
淘宝
有
工程卡，
淘宝有，
没有没有，
就是
那个
中国，
还有一些其他的中国的厂家，
中国厂商做的，
自己伪造的
山寨卡。
山寨卡，
为什么
是山寨卡？
就
乌
州卡，
它是可写的，
而且它和那个 Mi 5是兼容的。就按理说 Mi 5是那个飞利浦的商标。然后每个扇区呢，有前三个部分，前三个这个 block 是可以存数据的。第四个 block 分别有 KA 和 KB 两个密钥，以及说我哪些东西要用 KA 来保护，哪些是用 KB 来保护，就是定义了他们的访问权限，在中间的这几位。所以它这结构非常简单，就有的扇区你需要知道 KA 可以读，有的是，就是说有的是知道一个 key 可以读，有的需要知道两个 key 才能读或者写，有的比如说知道一个 key 就可以写随便读，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的。那这个东西对于一般来说怎么玩呢？大家只要记住一个工具 MFOC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实际的看一下。我手里拿了一个，这个是 ACL12U， 应该是能买得到最便宜的读卡器之一了。它可能不是最便宜，但一定是比较便宜的之一。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 Windows 下演示这些东西，因为所有的这些读卡器在 Windows 下会相对的稳定一些。然后这个 MFOC 还有一个 GUI 版的程序，就极大的降低了使用的门槛。
read data 点一下就好了。
手里是一张我们的这个洗衣卡，
因为它破解起来很麻烦，三分钟解决。
我们点这个 read data，
校园科技服务队的新业务。
你呢？你已经点了两下鼠标了，注意哦，
你的 set 太小了，应该调大一点。
没关系。
我有时候二破不出。
好了，我就说嘛，
就好了。
你不是有 keys 吗？你的 keys 存在里面，把 keys 删了。
keys 删了，我需要换台电脑。就我这个虚拟机，我不知道为什么跑这个超级慢，但我用 Surface 就很快。
可能是你的 I/O 翻译。
对，因为是虚拟机嘛。
I/O 翻译，你在我这儿跑。
你刚说 I/O 什么？
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刚才说的是靠。
接在 USB 上和 I/O
对。然后无所谓，就是如果大家真实用 Windows 跑这个，也就是一分钟一两分钟的事情，对，非常快。这里就不演示了，然后这个卡的数据大概长这个样子，应该是它吧？啊，对，是这个，这是我12号弹幕出来的数据。我们看到这是这部分是第一个扇区，然后这是这个扇区的访问控制密钥和访问控制，这个几个 F 是它出厂的密钥，因为这个卡没有改过出厂的密钥。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破解它。啊，拆机到底就密钥还是密钥？
要，
我
今天看了讨论这个问题。
不，讨论这个问题，听来要分裂了。
啊，好，我们不讨论了。
我们叫分裂
式。啊，想读蜜月的同学脑补成蜜月就可以了。
搁置争议，搁置争议，
是你看，
然后就。
好了，这个东西怎么用呢？这个大家自己回去研究。我相信以前玩过游戏的同学，比如说
金山游戏，FPE 2000，
就是什么用金山游侠这东西，大家都明白。
要给广播出去，直播出去。
这个卡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应该是不同卡不一样，它跟 UID 有关。
它只要找上 UID 可写的卡，把这个写进去就可以。
但看不清，你放心，看不清。
啊，没关系，
只能是洗衣卡。
说起来，你自己的那个 GP 记名药都被广播出去了。
私有，
那是个老的私有，
没关系，随便说。
对，反正这东西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买一个读卡游戏，然后装一个这个软件试一下。
而且我终于搞清它的数据给它释全
了。这个东西你们有人要补充吗？
这里边有个人信息吗？我在想，
没有个人信息，有 UID， 它的数据格式很简单。
那
但是我还是不说了吧。
你的洗澡卡
有啥？
洗澡
卡就读比对出来了。
啊？
应该刷两次不就比对出来了？
啊，不用比对，看
那个
如何
解
到
卡，你怎么知道？他
是卡写的号，
不用没写号都看能知道是谁的。
那个
number 043
是
那个
吗？
因为你去办卡的时候，它会有 ID 和你的名字是对应的。
你看到没有？那下面有个45454545，这卡就还剩那么多次。他重复了16遍。他可能是怕你看不见。
那么多次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重复这么多次吗？
剩余洗衣服的次数。
你知道为什么他要重复这么多次吗？
为什么？
他可能坏，
怕大家乱改。就是它有一段会隐藏一些校验的东西，
然后它是这样的，前面一段后面一段加起来等于 FF， 然后你只要前面一段改了后面一段改了你就能用了。
就如果大家真的想去改，一定要小心别改错。闪付是个什么东西呢？闪付其实只是个商标，它不代表任何的技术。这好像是从银联的什么地方摘下来的，给大家读一下：闪付是指符合国家金融标准的非接触式支付规范，其使用非接触式（括号感应式）的方式，支持借贷机功能和电子现金的功能和其他应用功能。这里我把两个地方标出来了。一个是借贷机功能，一个电子现金。借贷机功能这个消费是现在各个银行和银联主推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拿着卡直接去那个 POS 机上碰一下就完事了。但是可能在两年前，如果大家用闪付不是这个样子的。两年前大家有用过闪付吗？
用过，在麦当劳用过。
两年前，
2013年的时候
啊，在以前闪付要怎么用？你需要圈存，就跟咱们校园卡一样，需要把金额从你的主账户，就是你的银行卡账户，不管是信用卡的额度还是借记卡的余额，圈到一个叫做电子现金的东西里去，才可以去做这种投机的消费。随着网络条件的逐步完善，这个银联和银行发现这种方式根本没有人用，建行已经关掉了这个通道了，
太麻烦了。
对，就有了这种方式，因为现在网络变快了，可以直接去联机做这种事情。上回是哈利成说的吗？说那个他们家公交车，他们家所在的城市的公交车可以用闪付，他就兴冲冲的拿着自己的手机去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没有成。我后来回去查了一下，这个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这个公交车刷闪付都有，走的是第二条，就是电子现金，它走的是脱机的东西，所以拿着手机是不行的。
0.00，
因为手机目前所有的手机都没有，几乎没有电子现金这个东西。
有银联有一个 app，
它是没有电子现金的。
没有。
哪些手机里模拟出的卡有电子现金？比如说
招行有，
比如说那个以前的银联钱包可以装一个叫做中银通闪付卡的东西，它需要你的手机有他们支持的 SE。就刚才说的 secure element， 在这样的手机上，如果你申请一张中银通闪付卡，是要往你充钱的，充了钱之后 就有了可以脱机使用的电子现金。
对，招行有那个招行的那个支付，就是闪付，它有一个一闪通云闪付和一个一闪通，然后对那个云闪付就是现在用的那个云闪付，然后还有那个一闪通是电子钱包，但是我那一闪通就一直没有弄成功过，我觉得它已经离关掉不远了。
你刚说了那个
三个东西，
三个东西。
你刚说了60个字，我好像一个字都没有。
跳过，跳过。
刚刚那个我没用过，但是。
但我没说。
啊、行，那分别来说一下这个联机和脱机是怎么做的。联机就讲两个东西吧。第一个是这个卡的密钥是怎么来的。首先，每个银行有一个自己的主密钥。然后每张卡的密钥是不一样的，这个密钥怎么来呢？是通过你的卡号和这个卡的序列号，比如说你同一个卡可能它会发好多次，然后这个卡号和序列号拼在一起，用这个 Triple Death 或者是用国密算法去对它们做加密，然后把得到的结果作为这个卡的密钥，所以它是一个对称加密的方法。然后校验码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每次去拿着自己的卡或者手机去这个 POS 机上做闪付的时候，都跟实际上打出来的，我前面去麦当劳打出来一个小票，这个是纸吧？这里面有一个 ARQC 就是送给发卡行去做校验的一串数，这个东西就是用这里列的一些数算出来的，就是用这里边的密钥。然后结合这个你的交易金额、POS 机发给卡的随机数，还有这个卡的交易次数等等一些参数，通过对称加密算出来的一个交验码。有了这个东西，银行看到这个卡这个数是对的，就认为这个交易是这张卡进行的。那么脱机怎么做呢？脱机实现的方法就有点巧妙。每张卡里会存一个叫做公钥证书的东西，这个证书是由一个银联的C 的公钥做的签名，然后经过了一层发卡行的这个公钥，它有个证书链，就是 C A 发卡行和卡这样一个链条。我们拿着这个 POS 机上有银联的公钥，然后去验证这个公钥证书，然后就能把这个卡的公钥提出来，然后发起交易的时候。卡用刚才类似的那套机制去对所有的交易数据算一个签名，然后因为我们的 POS 机上有这个公钥，就可以去验这个签名签的对不对。脱机大概就这样来做的。如果大家想看细节，可以去翻那个金融标准的文档，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长。然后各种支付是怎么工作的？目前来看，各种支付它就是一张基于 ESC 的闪付卡，所以它只能联机使用。目前没有见到可以脱机使用的。这部分大家有什么想交流的或者问提问的吗？
Apple Pay 和其他的那些 Pay 全部都是就是同一个标准，就没有任何的。
这个问题也很好。我不知道这有多少人用过 Apple Pay。有用过后面两种吗？同时用过 Apple Pay 和后面两种之一的吗？没有吗？用 Apple Pay 的人有用过那个 In-App Purchase 吗？
没有。
就
是我用过，在京东上用过他的 Apple Pay， 就是刷一下指纹。
用过是吧？
对。
如果你用过这种，你发现后两种支付方式没有这个东西，他们不提供。这个问题我找过一个。在招行工作的同学问他，他说 Apple Pay 里加了一些东西，使得他在这个 ERC 里会额外做一些不一样的签名，使得他能支持第一种方式。因为这个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差别在于，在线支付是需要把这些所有的数据通过特殊的通道送到苹果的服务器，送到银联的，所以一定需要这个手机厂商背后的数据和银联做对接。而这种线下的这种闪付并不需要，只要这个卡里的 ERC 里边的这个密钥什么正确就可以做了。所以 Apple Pay 和后面两种还是稍稍有点区别的，但是就线下消费的场景来说，他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部分。 校园卡是怎么工作的。目前来说，我们的校园卡、公交卡，用的都是一种叫做电子钱包的东西。现在我们的银行卡用的是叫 PBOC 3.0，就是这个人民银行3.0的标准，而电子钱包是一个2.0标准里提出来的东西，在3.0已经废除了。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很好用，所以大家还一直在用，而且目前没有看到其他领域想废止它的这样一种趋势，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会长期的存在。电子钱包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跟那个突击金融很类似，我可以往里边去充钱，然后可以去消费。这个卡具体怎么用，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同方智能卡的 COS 手册，这个拿这个东西去搜一下就搜得到，我记得百度文库里应该是有的。反正百度文库很神奇的，各种这种不能被公开的资料上面都有。
全球最大的中文安全情报泄露。
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这个手册。然后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消费是怎么做的吧。其实很简单，大家这个图就摆在这儿，就听我说就行了。我们这个卡放到这儿的时候，
想了一下。
或者用学校食堂例子吧，那个食堂的啊，是您看的想。当那个工作人员输完金额的时候，你要去贴卡。贴卡的第一下，就贴卡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这个 POS 机会根据这个金额，然后算一些数，包括一个随机数给卡，然后卡会根据自己的交易的计数器、这个金额，还有自己的密钥，算一些数据，然后同时带一个类似于签名的东西，验证码，叫 MAC1。然后 POS 机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哎，发现这个 Mac One 是对的，就知道这个卡是真实的了。然后第一步这个验证就完成了。接下来这个 POS 机会带着这个Mac One 以及这个现在的交易的时间，还有什么这个它的自己的编号，然后再算一个新的东西，叫 Mac Two 给卡。卡自己有私钥，卡自己有密钥，然后它比对这个 POS 机给它的 Mac Two。和自己算出来的是一致，就认为外面的设备也是真实的。这样两方都验证完对方的身份之后，这个钱就从卡里扣走了。
钱是在卡里的？
对，钱是写在卡里的。
他为啥不是做个纯 online 的东西？
南老师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时没有做纯 online。
是这样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这个项目是2008年做的，这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我们当时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的校园网的网络情况没有那么好，所以呢，当时想的就是跟他刚才讲的差不多，就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做一个脱机的，我们当时叫这个，我们当时说的叫电子钱包，就是说你从银行把这个东西圈回来就完事了。那么这样，当然了，这个东西就现在我们看啊，其实有一些场景，比如说他们想推的这个在那个清华自己的那个叫什么，是那个公交车上。像公交车上如果用的话，可能还得用类似这样的钱。但是很幸运是这样的，基本上我们的 POS 机现在全部是连接的。其实就是很快的，这个你这边刷完之后，这边很快我就能知道你们的那个刷机的情况，刷的多少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做了一个这样的，就是超过20块钱，我们用那个微信可以给大家提醒吗？
啊，
那个在15分钟，一般是在15分钟之内就能到你的手机上。为什么15分钟？是因为我们那个清分清算的程序，15分钟之内肯定能跑完。它的清分清算是指把这个确认这笔交易在后台看送到加密机算出来，就结果是对的。
对，刚才漏了一个东西，就是整交易完成之后，还会生成一个叫做 TAC 的东西，然后那个加密机要验证 TAC 是对的，然后才会进到数据库里。TAC 也是对刚才那些数据做了一个专门的加密的一个校验。那我提个问题啊，那个南开的太阳卡不是在线交易吗？
对，南开太阳卡就是那打款的卡，我们在座的基本上都没有那种卡了。
我刚来的时候也，
哎对，那种卡呢是这样的，它是纯联机交易的。
对，
但其实它也不是完全的联机交易，这个事儿很奇怪，因为从量子意义上来说，从量子意义上说你不存在。它大概的问题在这儿啊。因为当时这个东西就年头更久远了，可能大概到
能到94、95年吧，那个时候就有南开太阳那套系统。那套系统当时的他们的考虑是什么呢？他在每个食堂里，大家可以去找，在每个食堂里有两个控制器，就把所有的咱们那个 POS 机连起来了。然后呢，他会把你的账号信息下到这个两个控制器上。然后它的中心服务器下了两个控制器上，然后呢由控制器上的全内存存着咱们每个人的账号。
内存
它能存多少？
不是，是存内存里，
存内存里
的，就是一照电就没的内存里。
所以我们可以用液氮把它拿出来。
不用
害怕这个，它这个东西
它重启了会 sync 一下，
它自己内部有特别奇怪的这个保护机制，包括比如说电源啊什么。而且它为什么两个控制器，就是怕一个坏掉。
哦，
这两个控制器是独立的。
这个伏笔埋得非常好。
这个东西呢，它的连接是指跟到控制器连接。
啊，
再往上去其实不完全连接。
啊，
但是因为现在的网速也很快了，因为当时他是说在校园内这么多点，你万一有网断了的话，学生还能吃饭吗？所以他就在本食堂内部，在食堂内是485的线嘛。
嗯，
对吧？走485线的，所以呢，它现在看基本上也是连接的。
嗯，啊，所以当时校园卡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不能用南开那种方式做连接，是吗？
对，当时就是考虑说，是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电子，第一，这种电子钱包是希望能脱机上像一些特殊场景使用的。这个事儿是，哎，因为
还是保持水
那这 POS 机是怎么能够如此清华的为后面的新的卡的？那些 POS 机，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对那个
那机器还没有换过。
啊，
机器应该没有换过，因为我入学的时候就
换过，就最开始的时候，那个、
太阳卡
是我们要用饭卡，是太阳卡，
对，
来才那个卡，那个 POS 机是换过的，那是在那个咱们发这现在手头这张卡之前的那个太阳卡不是大孔的吗？
对，
那个是之前和之后是不一样的 POS， 那个 POS 做的时候我还
就是做的兼容的，后来还兼容太阳卡，
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业务本身很复杂。咱们如果大家可以原来用过那个太阳卡的时候，知道那个太阳卡的那个它也有密码嘛？
对，
我们还记住
那个密码很，那个密码呢，就什么时候让你输密码，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要触发它的封闭规则，
对，它是有封闭规则的，那个规则特别复杂，所以从后期角度来说，这东西用了，从90年代用到现在，说我们的业务规则是满足的，所以我们就不想换这个东西。然后但是呢又得支持新的卡，所以他们把 POS 什么就换掉了，但是其实后台仍然是南开太阳的卡，是南开太阳的系统，然后他们的系统跟校园卡系统的通过专网对接的那个这个刷卡数据。
我曾经在微积分课上，注意是微积分课上啊，
抠出一张卡，
我把那个南开的太阳卡我打孔了，放在一张纸上给它全描出来，然后仔仔细细的把孔都抠出来，把那张纸裁得非常好，拿到那个
可以吗？
那个上那个镜像，就
可
以听我说吧，我准备插进去，发现纸太软，插不进去。
我没有
这个坚持，
没办法。比如说呢，在早年间的时候，我们干过这件事情。原来咱们在这个二的，我们现在校园卡叫二代校园卡。那校园卡二代之前还有一种校园卡，
白色的。
那个是 Magic 的。
嗯。
我不太懂啊，那 Magic 的卡也挺神奇的。然后呢，咱们在外面用卡把那个校园卡叠上去，把太阳卡叠上去，把孔画出来打成孔，然后就可以又卡通了，
一卡两
个。哦，对，因为那个孔不会把芯片打到，也不会打到天线上，
它不打天线，
就是这个得有风险，有风险的。
哇，就是它的那个卡那个孔必须比较合适，就不会。
所以那个，
你可以事先拿那个手机照一下芯片在哪。
我本科的时候是有同学干过这个事儿，那会儿没有拿手机刷卡这个说法，他用的诺基亚，把诺基亚后面贝壳弄下来，然后对着灯泡，然后找的那个芯片在哪，然后把那个卡里的芯片给抠出来，然后把线抠出来，然后拿胶带粘在手机的贝壳上，然后刷手机。
哦，是
的，
粘
在手机初中的时候干过。
我喜欢
那
个范围用的比较多的那个新
中心，
那就
这个有
什么
样的？什
么？新中心是吗？
正常的。
新中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卡通公司，他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选择用刚才说的 MiFair 卡，或者是这种卡。
就是他，我是说他的结算的、计算的这样流程，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标准。
如果是用这种中国人家的 CPU 卡的话，一定是这样的流程。
对。然后其实咱们校园卡在二代线，就咱们现在大家手头拿到这张卡，在拿到这张卡之前的时候，我们当时第一个选择是 F1 的卡。
那样的话就完了。
就是，当但是呢，好在什么？这个项目拖了。
哦，
在
拖到2008年之后，
突然发现说这个东西被破解了，于是呢就把这个全部的 M1 卡换成了咱们现在说的这种卡。
啊，
就是用 M1。
隔壁学校还用的啥米卡，但是他们的这个是联机的。
对对。
嗯、但是至少你能把它全读出来。
公交卡是？
不是。
北京的上一代公交卡是 MIFAR Classic 卡。
哪一年为比较上一代？
就是我入学时候的学生卡还是。
现在
那
不是，
就是那
个
不带 C 的，
不带 C 的，对，不带。如果你卡上不带 C 的标记，
重庆的那个老的公交卡也在
那个。那所以那个你那个被就是进去那个哥
们
儿，
不是我的
哥们儿。啊，对，之前那个360有两个工程师因为干这件事，就是去改北京公交卡那种老卡的余额，然后就被抓起来了。
对，
差
不多了。哎，我也现在才给你付钱，
进去三个月。
啊，
进去六个月
啊？怎么发现？因为这个东西系统肯定会在后台会去对账的。他们发现这个正常的系统来说账稍有点不平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他们比如一次往里写了很多钱，超出了这个对账系统容忍的这个误差范围，就引起了这个一卡通公司的注意。然后因为他们其实能知道这个卡是什么卡，所以就他们去报警。然后报完警之后，我也不知道具体最后警察是怎么抓的，反正因为那卡会被拉黑，所以总之他们是有办法的。
哦，他在拿着那卡去刷地铁的时候
就会被发现，
对，那个
会被发现，但是被发现不意味着他会被抓，因为我有张卡也被公交公司拉黑了。
嗯，
但并没有什么事。
你干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
我让我的现在的这种卡里的金额和他们数据库的金额不一致了，我的卡里的金额变少了。比数据库的金额少也会被他拉黑，
这说明他拉黑是自动的，但是他发现你是变少了，
就发现这个贼感觉有点
这个贼脑子
有点。明显是这样的，现在其实包括咱们校园卡一样，因为它是走电子钱包的，所以你卡这个设备的卡跟我数据库里的卡是一样的，这个卡户不平这个事是本身是一直存在的。
嗯嗯，
只是说这个不平到底有多大，如果超过了一定风险之后，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嗯，
像他那个估计就根本就没有到那个限额，
可以发一个慈善证书。
没有
那个。
关键是我不仅把那几块钱送给了他，我还把我卡里所有余额也
都是正
品，也作废了。
对。
行，那这部分大家有什么想讨论的吗？
所以小飞，你写出他的 API 了吗？
谁的 API？
校园卡的 API。
现实来了吗？
校园卡，对，校园卡。校园卡，这样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读啊。
哦。又没啥，又学一
个
字，怪异。
又
没啥，
又
没啥。
写字有读出来的数据。
有。
大家可以用，就是一般来说，这个读卡其实都会支持一种叫做 PCSC 的协议。
嗯。
就是。PC，SC，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买了卡的话，可以去找这样的工具。一会儿我在 PPT 的后面会附一些链接，这都是免费的工具。我们这里、嗯、打开一个，谁来贡献一张卡？
好多的，
不敢。
反正读不出道。
然后，这个东西怎么访问，大家需要去查那个卡的手册，然后这里就不说了，我就只给大家挑几
说的这个才是重点。
中文，
对。
哦，
把指令背下来了。
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 A 四是选择目录的一条指令，就行，跟机器码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选的这个目录是301。301就是这个校园卡钱包的东西，然后我们
背下来，
背下来，
我靠，
你做不了交易啊？
对啊，
没有必要。
不是
敲了多少遍？
背
下来，背下来。
我忘了是0001还是什么的。
有没有删除的功
能？当场扣钱。
有没有办卡情况？
再过15分钟查一下你的微信。
黑的。
把卡抹掉。
不会的，不会，
抹不掉。
不好
不是不是，好像没有识别到这个。
你这个软件，我刚那个驱动没装上，它提错报错了，就没完。
可以，这样是可以的。
应该是可以的。
那你趁它还没装完。
啊，我没有在这儿选 reader， 不好意思。
嗯，你怎么有三个 reader？
为什么装不上？
不知道。
没事。
把这个 off run back。
哦。
fail
呢？
fail，
就是
第二行不这个。
第二行
不是，第一行也没执行。
语法错误，第二行语法错误。
啊。
语法错误，
真的冒出
了。
没错。
要不要打个断点？
打个断点。当场用我的校园卡。明天就被开除学籍。
那刘老师在这给你加回去。
不是，这第一条就没有执行。哎，
我是说，
完了，
我是第一条。
哎，第一个就是，
是把它放大。
啊，知道
了。放大，放大，
摸一下不行。
有放大镜吗？
对，不，
稍等。
在 Mac 上面
加 U，
在 Mac 上面 U， 就这样。或者 Windows 键加。
但
因为
是辅助功能。
哦，
那不是这个方向是 Mac 的功能。啊，这哎，这个余额为什么是零呢？
哎，
选错钱包了。
不要笑，
这显得水龙头钱吗？是水龙头钱吗？
啊，这儿读出来。
我刚圈钱，不要吓我。
金额是54F。
54F4×16+1359，
幺三五九十三块五毛九吗？不对吧？
让我看一下，
是054F4×54F，
零五四 F
是17.04
啊？
yes，
为什么不一？
你刚圈存你就圈存个10块钱就行了，不是支付宝上也可以看余额吗？
我看过余额。
1704应该是6A8还是6A8？
我还没眼前呢，主要是。我要查一下我余额，这个应该有
的。
最后肯定是以这个为，最后数据库肯定是以这个金额为准。
我知道你能查吗？在 info 上能查吗
？info 上能查。
IC 上需要查吗？
但是没有余额，那个鬼系统里没有余额。只能看到消息。
岂不是组织活动的时候可以让大家刷卡，看他有余额就可以让他进入？
可能是准的，因为他。
这样没什么用啊，又不能扣他钱。
这只证明他的信用
啊，
可以推出一个叫什么校园信用的一个
APP。然后这卡还能读一些别的信息，就不演示了，就读一个余额就好了。
可以还能读什么？
还能读什么？大家自己去网上。
不是可以读学号吗？
是可以读。
哦，可以。现在
网上竟然不能查余额，是什么玩意？
我们要
不
读一下吧。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你卡和库是不平的呀。
只要查一下库。
啊，对，说到卡库不平这件事儿，如果大家丢过卡的话，会知道，旧卡的余额一般会在三个工作日以后才到。
嗯。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等所有的这种终端把交易记录都送到了数据库，把这旧卡余额全部该对的账对完之后，才能把旧卡的钱转给你。所以这个补卡确实不能实
现。关键是他如果 info 上把钱给你余额给你弄出来的话，他这么说他要负责任的。
你可以说
将来报道上
是。这个我们可能数据不准，就这么说。
我关键是你要照顾很多人的感受。
你让他上面写一写不是？
不，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为什么不，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不准。
要对上
账。这为什么你对不上账？
他的学号是多少？
不是。
下次进
东门
就可以报这个。
其实
就
或者说
你
长
得不像
我们学生
六子班的，
像七子班。
七
子班。
那是现
这里有学号吗？没有。
查的时
能把学号读出来吗？
能读学号，能读学号。
能写。
不能。
就是学号这个数字。
啊，对，这个。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读卡器读校园卡读学号总是读不出来，用手机没问题，就用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去读。
手机是什么？
对，就雨翔，就是那天我跟你说那个问题。
雨翔
啊，就是那天我跟你说那个，我的这个读卡器就是读不出来，这个
这里还有一个卡机
卡号这个东西
换一个是 PM 三二
卡号的一个
应该是一样的
我这个旧一些这是康德的
那个
ACR 幺二幺
为什么今天带这么多卡机
我们今天干坏事
哦 no
蓝屏
那
好是那个 SFI 等于十五的那个，
16
的那个，
对，
老人多。
是说
你用那个读卡器？
那要不你把那个卡给我，我试
试。不是我自己的卡也不行。
我的卡呀。
不，
我觉得有可能是微用量。
他那张卡有，他那张卡比较特殊。
我，
因为我的那几张卡都可以。
这张是我前方
的
背
向。哎，我这有个老一点的卡，这有个一二年的卡。
不行，一样的。
好多张卡，我有好多张卡，我把它们全部倒
回去。我这张卡也是也，我怀疑是这个读卡器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虚拟机的问题，反正是不太读得出来。总之，大家这个东西回去自己玩吧。
我想问一下，那个 Legend 的卡现在是什么状态？
它是应该不是13.56兆的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东西好像挺奇怪的。一直属于不懂那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
我也不懂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东西有兴趣的话怎么入门呢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如果你用 NFC 手机没有问题可以在手上装这几个程序一个是恩智浦的 TagInfo 这个软件功能很强大因为它是恩智浦做的嘛恩智浦就专门造卡的所以它能读出来卡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它的一些底层的通信的数据都可以拿到第二个软件我不知道是哪国人写的反正它不联网它可以读各种常见的银行卡然后你可以看到手机跟卡如何交互的怎么把你银行卡里的记录读出来的它都有 log 但是如果要解析 log 的话是需要付钱的
我还看到一个 NFC Tag Writer
那个东西也是 NFC 的是那个对给一般用户的他给你写那个 NDF 东西 NDF 的东西
然后如果平时大家想做 NDF 的话其实这个东西挺好的 NFC Tools
台湾人写
对这个挺好的
我对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搞个简中翻译他说你们大陆没有人用然后就翻译
如果大家用 PC 的话因为协议的原因就是 Windows 上驱动会好搞一些如果你要用 Linux 或者 Mac 都没有问题只是驱动可能会稍稍有点麻烦比较推荐入门的读卡器就是这个因为它相对来说便宜一些当然如果你想直接玩那个 PM532 或者是 CR95 直接去连一个 Arduino 玩其实也可以但是可能没这么方便
这东西这个东西很麻烦
我觉得还行然后刚才说的这个刚才那个程序就是用这个 Spring Card 或者 CardWorks 的 API 来做的他们都是用这个 PCSC 的驱动来工作的如果大家想去看一些资料的话推荐这些东西第一个是一本书是应该是目前整个这个智能卡领域内容最全的一本书现在出到第四版这个图书馆有大概这么厚然后另外可以去看一下常见的卡的这个 data sheet 比如说 Mayfair 系列的这个 data sheet 都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另外就是一些操作这个卡操作系统的手册比如国内常见的这个复旦的手册或者同方的手册在百度里都百度维护都找得到然后就是这个中国这个叫什么金融 IC 卡标准这个东西大家 Google 或者百度一下都能找得到最后是一个去年还是今年这个一个新的国标就是目前很多城市的公交卡是用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大家可以拿来做个参考下一个提问时间
那个什么 NFP 的那个 TagInfo 是什么
出的？那个 Apple Pay 好像我试了一下，它每次刷的 ID 都不一样，会变。
啊，对，刚才说了 ID 这件事情 ，ID 这个东西其实按照规范来说只应该卡有， 手机是不应该有这些东西的。那 Apple Pay 就是如果你用软件读，它应该读到的叫 Random ID， 就是你每次去读它都是一个随机的。安卓标准安卓手机是这样，要么没有 ID， 要么是一个 Random ID。
就是那个玩意儿并没有任何实际用途。
除了在门禁上，目前来说应该没有应用来这么用。
我们知道你的身份证号，
顺便还知道了你的一些秘密。
是什么？
不需要。生日刚刚里面注入病毒了，不要放这个。
生日
这个卡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您回去自己玩一下吧。
好，我拿到一张这个权限卡，然后可以看这个东西都可以放。
可以先买一个。
除了密钥都可以，包括交易记录里边的余额，一些人的基本信息都是有的。
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
没有加密。
没有加密。
那有些卡是不行的。
2014年以前的校园卡用手机是不行的。你们不要当别人的卡了，这个这样真的不好。
那个我们去校医院的时候，他那个是就是联网得到的，还是卡里面就有？比如说你的年龄啊什么之类的。
啊，这个，卡里会存大家的身份证号、名字、学号，但是没有照片。所以校医院那个系统能看到照片，应该是联网的。
啊，不是，
不是联网是吗？他没有数据库。
不是联网的，他那个照片是在一个，他其实并没有读你卡里的其他信息，就把学号读上。
他只读了学号是吧？
然后呢，他有个叫这个校园卡建的时候有个叫读卡助好的程序，那个程序是连 SQL Server。然后我们会定期的把大概5分钟到10分钟会把这个相关的数据推给校医院的那个读卡助手。
啊，
这样的就是异地灾备，冗余什么之类的。他主要是怕网络有问题。反正5分钟之内也不太容易开学生，不是现在。你走不到
的。对对，
还没走到呢，还没走到呢。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像他说的这个身份证号最多就是空的3033，这个你就没了，就是你了。这是谁的卡格？
就学生卡那一套读出来。
那个是住宿的卡是吗？
这个是我们住整公寓的卡。
啊，
住整公寓卡里是没有人的信息的。
但是它是有跟学生卡结构是一样的。
结构是一样的，它的学号那块写的是卡号。
对。
身份证号那四段是这个。
因为我读过一张这样的卡。
哦。我一直想做一个中继，就比如说我突然有一天公交卡忘了带，然后走到地铁口，然后说你在那边开一下手机，我这边 IP 连一下，然后他那贴一下。
这样
可能吗？
嗯，这个
我看到有人说有一个项目叫 NFC Proxy， 不知道，但是没试过。
稍等，
它会超时啊。它的那个时效是怎么样的？
它你要看控制器，哪个控制器只容忍几百毫秒，肯定超时。
给大家看一个视频，这个大概能解释当时我是怎么把那卡和库的数据做的不一样的。哎，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那个什么。
哦，
等一下，等一下，得有一个跨境的版本。
哦，碰到另外一个卡，对它重放。
哎，不对，我找不到那个，我是看一下那个原来版本，等稍等一下。
好可怕！你这到底有多少见不得人的？
我是看那个，我看那个没有剪辑的版本。我们先用一个手机去读一张北京的公交卡，这里边的余额应该是多少呗？203，然后打开这个一个跟支付宝关联的 app 叫易乐通，我们给它充10块钱。
嗯，它为什么放在那儿？现在
中级
了。哦。
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手机当公交卡用了。
嗯，等一下会说不行。
你那卡不会真没加分吗？
充值中。
他说会说充值中断。然后我们这时候把这张卡，不是这个程序强制的退掉。再用这个程序来读一下公交卡。 已经多了十块钱。
哦，就是服务器里面是213，但是你卡里面没有写数据，所以
不是卡里是213，但是服务器是203。
为什么？因为它传告诉服务器失败了。
对对，服务器知道失败了，
服务器觉得它读写卡失败了。
然后你看这边的记录，
200多块钱就这样，
居然没有那个啥。
我明白，我明白。
再写会怎么
样？再写就又多。
再写，他们的账就平了。
203，
哦，就是服务器。
服务器那边就成功了。
他起码应该
明白，就是因为那个卡返回的那个写卡成功的信号没有被返到服务器上去，对，所以服务器那边认为失败了，但卡成功了，所以卡给了钱币。
不对，你刚刚并没有写到那张卡里面啊，
你说
写到卡里面，
写了，
他就是你不是一直写那个手机上的吗？
这俩是连着的。
哦，
不是，你是 OTG 过来的吗？
不是 OTG。
啊，就是那两个是连着的。
有一个电脑。背后里有台电脑，
那理解。
然后后面的是电脑里
有一些交易
啊，
电脑里跑的是，
电脑里跑了一个中继程序，然后去会去改一些数据。
哦，
哦，所以它的可不可行啊？
啊，我们下面来说为什么不可行。
你不要剧透嘛，能不能最后再说这个？这搞得我都心都凉了。
马上要说为什么不可行，因为原因非常简单。从安卓4.4开始，要模拟卡它是用这种叫 HCE 的技术来做的。在这个技术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手机可能会模拟多张卡，那这个读卡机怎么区分这不同的卡呢？手机怎么知道我这个数据要送给哪张卡呢？它是通过一个叫做 AID 的东西来区分的。每个应用有一个自己的 AID， 比如说这个银行卡，他们用应该就是什么二点什么什么一个很复杂字符串，最后是 PPSE， 是这样一个 AID， 然后在这边读完之后，它可以告诉你这卡是什么信用卡，是借记卡，还是一个电子现金卡，就可以接着去往后走了。在目前北京的公交卡里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安卓不能模拟它。
那也就是说其他的卡还是可以中继的。
银行卡可以，银行卡有之前录过一个视频，但是找不到了。
哎，那这样的话，那个，就像那个什么荷包什么那种刷公交卡，它没有。
好，它是没有，但它为什么能做呢？就是刚才说的那条路，它走 SE。SE 是跟这个没关系的，它不是安卓系统模拟出来的。
Okay.
所以在 SE 里，只要跟公交卡的时限一样，就没问题。如果想用手机刷公交，买一个小米五。
哎，小米五是可以的吗？
小米五就是他和一卡通公司谈了，在 ERC 里可以发一张公交卡。
哦，北京还发北京谈过了吗？
对，北京有。看到小米五支持北京、深圳、上海，还有武汉。
刚才说的有哦，原来有深圳，
但
不知道。
后
来我的小米五。
反正就是因为有 PY 交易
吧，
可以。
没有。对，一次很惨。虽然支持，但是人家写软件都觉得它不支持。
什么东西？
对，
有
些很多软件
写软件都判断它不支持，然后它是有 SE 的。
哪个？
1+3，1+3，
SE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是手机内置的 SE， 所以即使软件知道它有 SE 也没有用。SE 里不是谁想写都能写的 ，SE 出厂的时候会预置一些密钥，这个密钥掌握在手机厂商和手机厂商有合作的公司里。所以就是为什么刚才说
百度文库上找一个密钥，
这个不大可能。就是为什么 Google 要出 HCE， 因为这些就是这些什么银行也好，还有这个一卡通公司也好，想在你这个等于四上去发一张卡，他必须得跟这个一家去谈。
深圳万
普
拉斯，
万普
拉斯，
万
普
拉斯。
所以并不是他不想这么做，并不是软件不想这么做，而是大家做不了，那个东西是受保护的，不是谁都能写的。
HCE 的全称是什么
？Host Card Emulation， 主机卡模拟。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像这种 IC 卡里面，它多级的密钥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啊？比如说那个。校园的那个 POS 机里边那个 PC 卡里边存的密钥和在那个奶牛老师机房里边存那个密钥两个之间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就是那个 PC 卡里和加密机里都会有这个消费主密钥。
它是个
光耀还是个
嗯，来来来来来，我稍微画一下，就是这个密钥是通过一种叫做密钥分散的方式得到的。刚才提到两个东西，一个叫 PSAN， 就是每个这种离线的 POS 机里会插一张卡，这个卡其实应该叫 SAM 卡，然后根据它们不同的用途，前面会加一个字母，比如这个消费终端一般管它叫 PSAM 卡。刚才提到了一个叫做加密机的东西，加密就是放在这个主楼机房里的一台，里边有密钥，然后有算密钥算法的一个机器。这两个里边都会存一个主消费密钥 MPK， 这个东西会用一个函数，它有两个参数，一个是这个消费密钥，一个是卡的序号，我们叫 ASN。 通过这样的函数，一般是一个Triple DAS 或者是国密的一个函数，就可以得到这个每张卡的密钥，叫 DPK。 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刚刚只讲了这样一个大概的流程，其实正确的流程是这个 POS 机会读出这个卡的卡号，传给这个 PSAM 卡， PSAM 卡有了卡号之后，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得到这个卡的消费密钥，然后再走刚才这样的流程，因为他们有了共同的密钥，就可以验证这个交易是不是成功的。
所以那个 MPK 就是相当于是金钥，是指叫金钥，
嗯
，Golden Key，
不是叫主消费密钥。所以在这个卡和机器里，只要存一个密钥，就能实现不同的卡有不同的密钥。
那加密机里存那个密钥，完全只是为了验证那个交易数据。
加密机具体的细节我不是很了解，它里边可能有一些备份用的密钥，然后还有它是拿来发各种卡用的。
啊，对，发行卡的时候，也就是把那个密钥写进去。
对，发卡是写密钥的过程。
把 DPK 写到卡里面。
要写好几个密钥，一个是 DPK， 还有那个充值的密钥，还有最后生成 TAC 的密钥。
所以这些东西在那个自助读卡机里都有。
发卡的过程是联机的，就是说这些密钥可能那个机器里没有。这个密钥都存在这个加密机里，然后通过这个网络，
对，咱们机器的网络断开中间也
是。不行，
它这个加
密钥是加密传进去的。
所以这个加密机跟那个什么 HSM 是什么区别？
加密机就是 HSM， 硬件加密机。
我看 UBK 有卖那个 HSM， 跟那个 Nano 的大小差不多。
但是大家可能需求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加密机就会对这个运算的性能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每秒钟能算多少个对称加密啊什么的。
那
加密机我开了
，S 级怎么办？没法搞出来。
这不是，它的那个主密钥是有的，在一张卡里。
对，有张密钥备份卡。
就那个备份卡里密钥可以随意
插进去。那个卡，然后插到那个加密机，它有个卡槽，插进去之后，它就读。
所以说那个卡是可以把密钥读出来。
那个卡是什么卡？是就是 SIM 卡。
SIM
卡。就咱跟那 SIM 就咱们串儿。
就是一张智能卡，
对，类似
接触式智能卡。
接触式智能卡，
那不出问题，
不会出问题，那机器里有，它不是每次读一遍那就挂了，那第四遍呢？
不告诉你。
那个机器我拍了有照片。
他问我。
我们有一对儿这样的。
高山刚问了什么问题？
机器在哪？
机器在哪？
机器在机房。
我们机器
就只有卡里有那个密钥。
我们手里就是两张卡，
有红方手里还有一张吗？
红方没有，因为那个卡，那个密钥是我自己
的。那个卡里的也是，它只能写不能读。
能读啊，
能读，因为它要做传递，它要做传输。
它就是一个硬件介质，为了传到那个。
OK， 所以那个卡其实可以拿来当出来。
啊，一般来说。一般来说，在一些单位，这个卡是这样管的，就是他会把密钥拆成前后两部分，每张卡各存一半。
下次那个五个人，
可口可乐的配方，写两张纸上合到一起。
对，还有那个，我听说，
所以只要开机的时候插进去了，然后你最好锁保险箱里，
我没保险，
还是放电话公司抽屉里。
那就不高了。
没有人能够去参谋
的。我听那个住建部的人说，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公交的互联互通是住建部和交通部在做，住建部这一套的这个主庙是由这个住建部部长自己生成的，然后保存在他手里。
我
就
是懂，
他不懂，就别人给他说这东西关系到全国所有的公交系统，你拿好。
刚才把东西拍下来，存到百度文库里面。
他应该不会读里面的数据。
何首迪
香，被偷出来
了。有了那个密钥，就可以分散出各个城市的发卡的密钥，然后就能分散出各个卡的密钥。
哎，你说的是为什么是住建部？
啊，就是是这样的，这个以前公共交通建设是归住建部管。后来这个职能被移交给了交通部，但是因为住建部之前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现在全国有79个城市的这个公交地铁其实用的是住建部的这套系统，他们是可以互联互通的。
所以还是密钥指挥箱，不是叫谁掌握密钥。
但是交通部的步伐做得很快，像北京就用的是交通部这套东西，但除了运通公司，这个公交公司并没有多大兴趣，所以现在运通的车都可以刷那种卡，但是普通公交车还不太行，地铁也完全不能刷。
你说的是哪种卡？
就是有一个叫做交通联合卡，那个卡可以在一些城市的一些公交车上用。
就是说北京跟南京可以同用一张公交卡，是吧？
对。我之前拿那张卡在青岛的某一条公交线路上做过，但是在北京基本上就只有运通线路能做，地铁是用不了的。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
哦，那个边沁道攻击的已经没有搞过吗？
没做过。
秀灿，
只能说一下大概的做法。就是他在那个卡通信的时候，旁边放一个功率分析仪，然后在读写的时候去看那个信号的强弱，然后可以还原一些数据，但具体怎么做？这个可能得是他们做通信的来做，我不太懂。
反正大概就是串一电阻进去，然后拿示波器，就有人把那个
CPU 还是什么干
的，
对
，这应该是去年的新闻，去年的事。
上交大的玉宇老师，
我觉得很可能我们现在用的这些 CPU 卡，它的抗侧信道攻击能力没那么强。
但据说身份证是那个最早的版本就。
但这件事儿没那么重要，因为
对它是分散过的密钥，
因为你即使泄露也最多泄露一张卡的密钥，更何况这个密钥，没有那么容易泄露。
嗯，
那个身份证，就是说，二代证有换过吗？
有。
我现在我
它可以存指纹的密钥，
现在可以存指纹。
OK， 那但是它还是不能挂失。
最近新上了一套挂失系统。
啊，对了。
目前在银行体系内先做试点。
对，前一段
时间
是国安。
那他的挂失，
我不是，我
他想身份证的 ID 不就是身份证号吗？
不是，
已经不是了。
卡里面还有一个
独立的
卡
ID， 就感觉你们每个人懂得好多。
而且其实身份证卡 ID 是一件有人挂失啊，你去补办的时候，你只要重新照了相，你在你即便你本人去现场去银行做业务，他会告诉你说你照片和你手里拿的证件是不一致的。然后这时候他是拒绝给你办任何业务的，你如果执意要办，他要么让你去公安局开相关的证明回来。我因为就是换身份证，我是换身份证的时候，我中途我需要去银行办一个很紧急的业务，然后就被所有银行都 reject 掉了，就必须要等到新的身份证下发，因为他认为公安局给我一张纸是那个不足以证明那是我本人的。
啊，这事儿还是看网点。以前是就是旧身份证。和新身份证是可以同时用的。我拿我的旧身份证办过银行业务，也坐过飞机。
公安局是跟我们说是可以通用的，但我们那儿网点都不接受。
对，因为现在电信诈骗实在是太严重了。
对，因为银行。然后那个经常刷卡的时候 ，error 01234那句话是
哪个？
就是有刷一次不成功，而且尤其是在 C 楼特别容易不成功。
因为 Type B 的卡就没有 Type A 的卡稳定。
它有那个，比如有什么原子操作，写到一半断电了怎么办？
CORC 要保证这个东西不能出错，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保证的，因为我没有见到过任何 CORC 源代码。
哎 ，UBKey 的开源的是有的，
没开源现在。
但比如说我们说这比如这样的交易进行到一半怎么办
交易到一半
它应该
保证原子性的安全保证
就不是很确定它是怎么做的但是按照那个我读过的相关文档都会要求这个交易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你把卡房放上去的瞬间把那个机器的电源先剪
那你需要剪在毫秒级剪
不用不用
毫秒
它建立通信都是十几毫秒
这个时候没有问题，但这些交易的时间都很快，
肯定过时间。
对，
就这种事做的都非常快。
POS 机里放一个电容，
刷卡要600-700毫秒。
不是，但 POS 机里放个大电容，保证它你断电的时候，它也能供个600-700毫秒。
九通底
下是卡里放不了，
卡放在上面，让它
不是
卡的电本来。卡的电本来就是不稳定的，你放上去再拿走卡就没电了。
所以卡里边的那个设计会更困难。
对，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卡里边的设计。就如果说，比如我第一个过程算完了，到第二个过程中把卡拿开了，怎么办？
重来。
卡就直接就 reset 了。
对，卡没有状态
啊。对，就这时候这个交易，比如说中间的数据什么时候会算作成功，什么时候算作失败？
它就算失败了呀。
那
只要没有完成就算失败。
对啊，对。
就是比如说他给碰
他
送成
功他已经没电了他已经没电了
他在送成功和减金额这件事情发生在前里发生在后呢
啊
对
的是
对对 对
按照文档说这时候应该是失败的
嗯
就是一切应该是以卡的状态为准
啊所以说这个就很存在坏账的问题是吗
不是坏账银联把这个东西叫做闪卡就是说在 POS 机收到了这个卡的确认码之前你把卡移开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出现 POS 机认为交易没成功但是卡这边交易成功的情况如果都没成功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刚刚说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这个时候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让用户再刷一次然后去读刚才那笔记录然后同时去取上一笔验证码如果取到了就是上一笔其实成功的另一种做法是用更好的卡提高交易速度减少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银联都会做这种在线的闪付会非常快的原因就是指令已经被压缩到不能再压缩就三条指令就完成了一次交易
我之前是发生过一次去那个领款机上领款的时候没有我大概是拿走了反正就扣掉了然后但是没有写进去
啊那个
对然后我去主楼跟他说了一下然后那个他确认了一段时间过了几天打回去，然后就再领一次就回来了。
哎，前几天还看到麦后部上有一个人说什么只交易领款机存钱，同样的事情。
领款，
就是领款机写卡没有写成功嘛？
就是你写卡没写进去那边。为什么写款时间那么长呀？
很
三秒钟。
没有没有，
我一
般每次都等好久。
就看他的灯会闪很久，每次点圈存会闪很多次，基本。
你说劝存机还是
对劝存
我们说的是领款
机
领款机摁一下确认就进来了
不要我摁确认我等它三秒啊每次
不会啊就是我觉
得
就200毫秒左右吧我觉得就200-300毫秒
是不是
全
死机
因为圈存非常简单也就是那么3-4条指令的事情圈存机为什么那么慢这得问后勤啊
你每次点下确认，你在那等。
那个
银行沟通时候也很慢，
我不知道那个机器为什么那么慢。
现在还能用支付宝签存吗？
能
啊，
可以啊，它领款就
领款，领款机就是
这么机器了。现在我们那个都
和支付宝也合作，想让手机之间的写卡这样
用。现在这个不是
这事儿，我找南欧老师聊过。
不安全。
南欧老师的解释是，这个因为内外网隔离的原因，这事不太好做。
不是，这个是
跟密钥没关系。
对
对，
这个等一会儿直播停了，我们再说。
还有个问题就是现在那个银联闪付卡吧，它到底存些啥里面？我看到 Apple Pay 它本身，比如刷完了之后，它会有最后一笔交易多少钱
啊？
就好像还有人说是可能里面还存更多的信息，
存多
少笔？存10笔？
你
现在玩过手机吗？
姑娘看到
你装一个那个叫刚才说那个 Bank Card Reader。Banking card reader，
支付宝
可以
读。
哦 ，banking card reader，
对，它能读出来你的卡的，比如说卡号，有效期，然后就是所有的1次道和20次道的数据，就磁条卡里有应该有3个磁道，但是其中1次道和20次道是会写在 这个非接触式交易或者接触式这种芯片交易里的，它能做到这两条数据，以及如果你的银行支持往卡里写交易记录，并且 POS 机写了，它能读出最近实体交易记录。啊，还能读到刚才说的那什么公钥证书之类的东西。
啊，你刚说磁道，好像我记得说那个磁道，因为美国的大部分的银行就是银行家协会用那个磁道，这三条嘛，
对，
那个数据都是明文的，所以很明显。所以后来有一些安全公司，它很取个巧，就是它磁道本身不只是这些数据，就是它那个采样点采的细一点的话，可以把这个磁道侧征采出来。
啊，
所以后来好像有人把那个这个东西当成更进一步的认证，来防止它克隆卡。
但现在其实有了这种 chip and pin 之后，就已经很安全了。就是用芯片，然后加这个 pin 码。
哦。
就是现在西方国家的卡也渐渐需要输密码。
西方国家。
就欧美，以欧洲居多，因为美国这方面要慢一些。
我们最近出台一个政策，刷银行卡要输，
是刷银行卡吗？
刷银行卡输密码。
欧盟最近出了个政策，刷银行卡一律都要输密码。
国际版国家一律输密码。哎，那它的那个卡的调制方式是所谓的那个负载调制吗？
就是你读这个Type A是吗？
我不知道是Type A还是Type B，就是13.56兆的灯。
不知道。
或者有两种啊，那个Type A和B的调制方式不一样。
看标准。
对，
别说，别扯那个。
我这有 ISO 标准。
说话是，别扯标准。太长看不懂了，
只能看标准才知道。
不是我记得它里面有用 FSK 的，有用 ASK 的，反正可以的，两种标准不一样。
我印象中听别人说，就是这个玩意儿，因为它首先要供电嘛，
对，
然后对测它那个电阻在不停的变，所以你这边检测到它的负载不一样。
对，这就是 ASK 嘛。
就是 ASK。
对啊。
那 FSK 是？
FSK 是调频嘛，它会另外。
你的意思就是说它
有些那个啊，这个通讯的那个。
这样
是FSK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但是它在实现是指在13.56为中心频点左右加一个，
对，
还是它中心频点自己就偏？
不会偏得太远，它只能在那个中心频点。翻一下114.43-2就知道了。
那就不明白它到底是它是返回来的一个频率吗？因为你是向它发一个频率嘛。
对啊。
那它通过什么返回给你？
什么叫
它？就是你插出来的 FSK 嘛，它到底有什么？
它就以那个中心频点就稍微差一点嘛，稍微差一点之后，然后你自己
不是啊？你说中心频点是卡的读卡器在偏还是卡在偏？如果是卡在偏的话，是怎么偏？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
了。
我明白你的，就是卡是如何把消息发给读卡器的，
传回去的嘛 ？FSK、ASK 可以理解，但 FSK 我不知道是什么。
他们在说些啥？
我理解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不太懂他是怎么做的。
我明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这看标准吧。我也没看过标准啊。
我想补充的一点是那个850兆到950兆那个超高频的 RFID， 它好像这两种都有，就既可以调频，可以调频。
就是那个它调组的话，是你说卡上可以调频吗？
就相当于它在工作的时候
是卡上可以调组吗？那卡上也可以调那个电感或者是电容啊。
从而会使得
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耦合的那个频率，
它是 PSK 不是 FSK。
哦，
再接着说就长高了。
不，但这无所谓。
你再接着说就会产生一种。
总之，
啊 ，PSK 听起来
总之这不是我们观点啊。
上偏了我们
吧。不管怎么样 ，PSK 总是用的多而且靠谱，它的那个误码率是最低的。
嗯，所以Type A用的是哪种啊？
Type A 是 OK， 我不知道是什么。
On off key 是开关。
啊，对 ，On off key， 对。
那它 B 呢？
就 PSK。
I saw 这东西都要收钱，真是。
我因为之前我想把 Python 去做
百度，
后来发现 Python 要更简单，因为
对，
做好了。
就是如果大家入门的话，就是选一个这样的成品读卡器是最简单的，一定会比你用什么拼532这样的芯片要容易一些。
对。
还有别的问题吗？啊，因为我们中间做了点手脚，让支付宝的那个程序跟它关联那个易乐充以为充值失败了，然后服务器那边就知道充值失败了。 对，因为刚才康姐讲的，我们用的是一种中继的方式，我们把这个数据从中间拦了下来，然后做了一些修改。啊？
不是不能中继，
不是因为没有 ID
啊？对，我们这个 room 是改过的。
哦，所以说你如果改了那个 room 之后，是可以实现远程刷秒秒卡的。
还会，但你还会，但你还会遇到另一个障碍，就是这个 timeout 的问题。
哦，所以最后你们还是没试成。
最后是这样的，最后我们做了实验，是那位同学帮忙做的，那个文庆福坐在后边。我们当时最后他做的应该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些伪造的数据把卡，这段也在直播吗？这段要不要把它掐了吧？
要不然我们可以直播完之后再。
行，那这个问题我再说吧。
好，
好。还有什么能
添加到代办事项里面？
对，
然后那个
说的问题，
还有说安卓6.0里面会有一个叫 Smart Lock 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拿那个公交卡，还有就是甚至你的工牌可以去解锁。
UID
卡，
那个
有人回答了，我没用过，但是
完全就不安全，
感觉应该是很不安全的。
因为如果
就是刷可以解锁，挺带
感的。我感觉还没有这个
安全。哎，
公交卡是没有 AID 吗？公交卡，北京的公交卡是没有的。
但是
default selected 就是它没有。
哦。
就所以它搞了个 default。
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卡，它都有一个，就跟那个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一样，他们叫 MF。这个 MF 有一个短的 ID， 是 3F00， 是短 ID， 但它不是 AID。所以这公交卡就直接用这个3F00去做了，这个东西安卓是不支持模拟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在安卓手机上模拟一张北京公交卡的模拟。
好，那我们要先结束，赶紧去听你的。
来直播前
啊，那个录音端也可以。
我等等
你先切的那个场景啊，
你直接遥控关了。
切个巨大的。